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耶稣再来与世界末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耶稣再来与世界末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看看新天新地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嗯，
新天新地和千禧年之间的区别。
好的。
讲到新天新地呢，主要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和22章。
是。
好，很多旧约的经文呢、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旧约的经文啊，但以理书等等，这些旧约的经卷所记载的绝大部分是讲到这个对千禧年的描绘。
嗯，
对新天新地的描述呢，主要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和22章。那昨天我们已经把21章都读过了，保罗心目中好的无比的天堂，
嗯，
从天上降到地上，
新耶路撒冷城，
新耶路撒冷。
嗯，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在启示录22章1到5节是怎么说的？
好，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虽然啊，这新天新地好的无比，美的无比，
嗯，
但最庆幸的，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是什么呢？
是那里没有咒诅，没有黑夜，
没有黑夜，没有咒诅。
嗯，
在新天新地里，我们的神要与我们同住啊，
同住，对，
要与我们同在呀、
嗯，
你看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搬家，
你说从天上搬到地上，
对，哦，上帝搬家啊，他多么的关心我们，多么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要跟你们住了，我现在要搬下来，我要跟你们一起住。
他的爱不仅是在新天新地，他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的爱，甚至他也在我们都不能幡然醒悟的时候，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时候就已经住在我们中间了。
是，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他就要长长久久、永永远远地住在我们的中间。
是的，
嗯，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圣灵，还有很多很多的天使，
是，
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嗯，哎，牧师，我这儿还有问题呢。刚才读的过程中
啊，请说。
他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哎，我以为甚至都不用医治，因为不会生病，那为什么这儿还是会说医治万民呢？
我个人在想一件事，在新天新地里的万国万民啊，除了是名字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人？
哦，
比方说这些人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信主的，
嗯，
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归向神的，当撒旦来引诱世界的时候，他们没有跟从撒旦
啊，
他们继续的跟随耶稣。
嗯，
这些人他们
依然在肉身之中。
是的
啊，
然后 他们就从千禧年过渡到新天新地。
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那个被提的过程。
是。
哦，有道理。
他们没有经过被提。被提的时候当时都是基督徒被提。在基督里死了的基督徒复活。
嗯。
还活着的基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嗯、
其他的还未信主的人都留了下来嘛。
嗯嗯、
对吗？
对。
啊，他们在千禧年。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相信有很多的人，因为活得很长命呐、啊，那么当中有很多人就信得主嘛。在当时信主的人，会不会就是他们也过渡到新天新地，成为新天新地的那些万国的国民？
嗯，继续较个真儿啊，牧师
啊，听说，
那还会存在着吃喝嫁娶吗？
不会。
这些就是留着肉身的人，他们也不会吃喝嫁娶，
吃喝
不会有嫁娶了，
不会有嫁娶。
也就是说，在千禧年都有可能没有嫁娶了，是这个意思吗？
在千禧年有嫁娶。好，我想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千禧年跟这个
新天新地的区别。
啊、对对对，我们来看吧、嗯，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方面，在千禧年的时候，基督作王一千年，但是在新天新地，基督作王是直到永永远远。
嗯。
基督继续作王，但是是作王到永永远远。等一下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在千禧年得胜的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新天新地得胜的圣徒将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不一样哦。
是。
一千年，
嗯，
永永远远。
阿们。
这是两个区别。
嗯，
好。
时间的区别。
啊，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吧。
嗯
哼。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讲一千年。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你刚才还特别强调、啊、
对，从今直到永远，
耶稣基督要建立他永远的国度。
嗯，
不是一千年了，是永远了。
阿们。
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神所立的国，
嗯，
必要存到永远。还有就是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是永远的。
阿们。
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七节，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你看，他的国是
永远的。嗯，
还有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啊，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这些得胜的圣徒，他们会领受神所赐给他们的治理天下诸国的大权、权柄。
阿们。
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要做王是指是
神的圣徒，神的仆人，
他们
是
这些得胜的圣徒
和神一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是的，
好，我们清楚了，第一个区别哈，
第一个区别，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千禧年的列国的国民跟新天新地的列国的国民有什么区别。
好，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也讲过了好几次，
是，对对对，我们只是在这里归纳总结，
归纳，是的是的，再稍微简单的归纳一下吧。
好，
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因为圣徒已经被提了，基督徒已经复活了，所以留下的那些是大灾难之后留下的还未信主的人，
幸存者，
幸存者，还有就是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人不是到那个时候求耶稣救他们吗？
对，
他们快要被列国被敌基督消灭的时候，就看见耶稣降临，才知道
他
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就向耶稣呼求嘛。所以当时的这些被拯救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会进入千禧年，然后在千禧年里头，耶稣会在地球上的以色列国的耶路撒冷做王，作为当时的千禧年的时候的行政中心，耶路撒冷，万国都要流归耶路撒冷去聆听主耶稣的训诲，都要将他们的荣耀带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场景所以以色列人，存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那些得救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千禧年。而在新天新地的人呢，有主耶稣的圣徒，得救的以色列人，还有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应该有一些人是从千禧年信主过渡到新天新地的人。而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
是，
所以我只能这样的一个推测。但是呢，我在阅读很多文章的时候，看到尼托生弟兄啊，还有李道生牧师啊，也是和我一样的看法。我自己先揣摩读圣经思想了很久，我自己得出的一个结论吧，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个推测吧，一个想法吧，应该就是千禧年里头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会过渡到新天新地，成为万国的国民。后来我读他们的文章，哎，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讲法跟我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创世以来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也许不是基督徒。我们说过，因为很多人他是在耶稣之前出生，生在世界任何的国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你看神在审判世界的时候，耶稣圣经一直在讲一句话，什么话呢？比方说在耶利米书17:9-10，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是神做事情的原则。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0: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22:12，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耶稣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神会按着公义，就是按着个人所行的审判全世界的人。
Amen。
过去我们读了罗马书2，保罗说，有律法的人按着律法来审判，没律法的人按着没律法的标准来审判，对吗？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你不认识神的人，神就按着你的良知，你如何的处事待人，按着你的良知，你的道德的标准来审判你。神要按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那些胆怯的，不信的，胆怯是知道要为信仰付出代价， 要为信仰来受苦，却胆怯了，就逃避了，就不信了，或者是那些听到福音却不愿意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杀人的、奸淫的、行邪术的、说谎话的，这些人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但是如果有的人，从创世以来，耶稣也还没出生，他们也生在不同的国家，在中国，在任何的国家，如果他们没有去敬拜偶像，如果他们也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盗，也没有奸淫，也没有说谎话，相反的，如果这些人很有爱心，道德很好，
按着心里的良知去行事为人，就是问心无愧的生活。
对，虽然不是绝对的完美，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艺人，
没有，
但是在一般上他们行得正，他们懂得如何去关爱别人，去爱人如己，去行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事，
神就照着他们心里的那个公义去
审判
他们，
这样才公平啊！要不然的话，只要你没有信耶稣，全部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都到一个地方去一起接受那个永远的惩罚，那都不需要审判了吗？对吗？还需要审判什么？
所以神是非常非常公平公正公义的。
是的。
他的那个公平公正公义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处境，你的背景，就是他真是细致到量身定制，
真的是，
但是他绝对不会徇私枉法。
是，是的。
对，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他一定在情与法、真理和恩典中，他会让你无话可说。
是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慈爱，他圣洁，他公义，他绝对不会做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理喻或者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很不公平的事情。一些人根本没有听到福音，不明白福音，他不是不要接受耶稣，他是根本没有那个机会啊。我们中国人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就离开世界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就走了，那么他们的一生神要如何审判他们呢？就是按照他们所行的审判他们。圣经不断不断地说，我要按着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神是绝对公平的。到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会俯伏地敬拜神，赞美神，感谢神。
阿们。
所以在新天新地里头啊，总之到了最后，全部的人会在新天新地的人都是敬畏上帝、爱主耶稣，也是彼此相爱的神的孩子、神的子民。有一些人是国民，有一些人是做王的来治理他们。千禧年中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那些已经复活的圣徒，
还有被提的身体已经改变的圣徒。
对，是的，他们会和耶稣一起做王，一起做王来治理谁呢？治理那些在万国中有肉身的世人，就是在大灾难中的幸存者，他们和他们繁殖的后代一起生活。
所以在千禧年这一千年里面依然有嫁娶生子，对吧？
对。所以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65章20节23节，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所以在千禧年呢，
还是有生子，还是有子孙后代。
对，
有繁殖。
在新天新地又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2章30节，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那些复活的基督徒他们也不娶也不嫁，
也就是说被提的复活的他们是不娶也不嫁，
是
因为他们的肉身已经有改变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在千禧年中，那些复活和肉身改变被提的圣徒，他们就是不娶不嫁，那些在大灾难中幸存的人，他们会有
照样嫁
娶，会有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I see。
对，对。将来不娶也不嫁呢，我们再看多几处的经文。
好，
路加福音20章34到36节，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与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也就是说已经复活过的，然后呢被提，因为他就是身体已经改变了嘛，就是可以永远活着的这一代人，他们应该就是不屈也不嫁，因为他们其实和天使就一样了。
对对，就是说他们无论在千禧年或者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都是一样，
嗯，
他们都是不屈也不嫁了。
那些在大灾难中幸存进入到千禧年也依然嫁娶生子的这一批人，他们有可能肉身会经历死亡吗？
会啊，
会的，嗯，只是说他们会高寿啦。
对对对对，
但他们一旦这一代过去了，就是他们死亡以后经过了审判，最后的那个大审判，他们再复活，就是到时候就都不会再嫁娶了。
对，是这样。第三方面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千禧年的万国的国都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那个像紫禁城一样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昨天我们说过，
对，
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14章17节，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这也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况。
哦，这是指着千禧年。
对，
所以千禧年有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
对，是的。
那新天新地会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
是的。
哦，
是的，两个耶路撒冷是不一样的。千禧年那个耶路撒冷是没有黄金街碧玉城的。
了解了解。那到时候就相当于等进入到新天新地之后，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也会取代，或者说叫一个升级版的。
对对对，嗯，是这样。
好，明白了。其实也不是完全明白，因为有限的人的，只能说我现在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理解，到时候或许还会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
是的，是的，绝对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是，嗯，
我们现在都是模糊不清的去了解它。
对对，
根据圣经的一些描绘，这样也挺好的。
对，还有期待，因为神给的一定会更好。
对对对，才会惊讶，才会有极大的惊喜，
才会惊讶乐欢呼，珍儿姐最爱说的。
好，启示录21章1到3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的帐幕在人间，
嗯，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嗯，
做他们的神。我们可以亲眼的见到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讲过千禧年呢，人们还会经历死亡。以赛亚书65章20节，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所以在千禧年呢，在那1000年里头，你看看，在人类最早的历史里头，你看哈，我们有提过，亚当活了900多岁，嗯，
马土萨拉900多岁，
对，900多岁，
寿，嗯，比马土萨拉。
那个挪亚也活了900多岁，嗯，对吧，嗯嗯？所以到时候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哈，很长的。但是呢，在新天新地里
就没有死亡了，
就没有死
亡。嗯，
启示录21章3到4节，我们再来念一次。
好，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哎呀，这段话是最安慰人心的。
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感谢神，感谢神，
阿们。
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眼泪，太多的破碎，太多的伤痛，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这些受伤的弟兄。
是 是，
我有些时候特别最近又收到看到一些姐妹给我的短信，一些的分享，我就觉得感到很难过，
嗯，
很难过，但是我们也无法帮助他们。 只能够恳求神自己来安慰、来扶持、来坚固、来帮助他们。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到了神那里，在新天新地，就不再会有眼泪了，不再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感谢神，
阿们。
最后一点，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得胜的圣徒是和基督作王一千年，但是在新天新地呢，我们要和基督永永远远的作王。我认为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作王，对吗？不可能啊。
对呀，如果都是王了，那这个王
就不是王了吗？
对，
因为启示录讲啊，他们要做我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对，
但是分布在万国里头，有一些人主耶稣会特别的拣选他们和他一同作王，来治理万民，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作王的。所以什么人才有资格作王呢？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对吗？要作王千千万万年，那个素质啊，生命的素质是很讲究的耶。
所以我们还在试，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每一天神都在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成为那配得他祝福的器皿。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会将更大的事交给我们。哎，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不用想的那么多哈，就是专注当下，神给我什么样功课，我不要浪费神给我的功课，我就在神操练我的这些小事上尽力忠心，那到时候神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开心的做什么。即使我在新天新地，我可能是一个被治理的，如果我不悔今生的活着，然后尽力的完成主给我的旨意，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臣民，我也 OK。
是，
当然我也相信神他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心意，如果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回应他，那我相信那结局都是美好的。
对，根据我对永恩的认识，将来神会让你做大事。
愿神的旨意成就，也愿永恩能够真的是不浪费今天每一天，愿神使用。
是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进入新天新地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谈一谈我们该怎样预备自己进入新天新地。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小孩子，我们常围绕在他身旁，一起歌唱又跳舞。我们会常常祈祷，为我们爱的家人，透过蓝色的玻璃海，为这个世界求主怜悯。天上地下，通常哈利路亚。在等候主国度降临，不要悲伤，我从未曾离开，在基督里，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